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又是周末时分，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了。再一次谢谢你的到来。《燃亮的一生》节目里，我们主要为你讲述来到中国传福音的外国宣教士的故事。近期的节目里为你播讲的是被誉为傈僳族使女加拿大女宣教士杨密桂玲的故事。上一回为你讲到，经历无数大小试炼的杨密桂玲渐渐清楚地知道，每当自己要败下阵来，很多时候是一种叫做自怜的情绪完全掌控了他。那么怎么样靠着主才能彻底拿掉这作怪的东西呢？欢迎你接着收听今天的节目，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由吴爽为你播讲。
一位加拿大女士在最美丽的年华来到当时落后的中国西南，为了什么呢？
燃亮的一生，吴爽为你讲述傈僳人的使女杨密桂玲的真实故事。
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
经历了这么多，我发现有时候很多的困难来自于在困难中自我的怜惜。那如何斩断这种有害的自怜呢？扬州内地会妇女华语学校校长米韩平祥师母就有很好的办法。她说，比如遇到危险即将临头的谣言，当找出神要你做的事，将谣言置之于不顾，专心致力于你的工作。遇到你的学生需要赶路行走，却偏偏阴雨连绵，你就要用祷告来对抗那空中的掌权者。说基督在加略山上对撒旦的战胜，为你所有宣告基督在加略山上的得胜。然后呢，就专心地致力于预备功课，期待得胜。再比方说，遇到那打岔不速的客人来到呢，挣脱掉那些自怜的扯住你的衣襟的小手，对那尖声哀鸣的声音说，我没有办法在同一个时候做两件事，那我就只能在一段时间内一次性的把一件事做好就可以了。信靠神，他会赐给你仁慈谦和的对待住在你家中的客旅的能力，但是要坚持说事有先后，努力做你的工作。而遇到放羊的懒惰牧童，希特勒这头山羊把仓库弄得乱七八糟，这情况呢，不要让这件小事越变越大，充满了你的思想，一定要时刻让主充满你的心思意念，其他的一切毫无价值。于是办法有了，要么是把仓房整理好，要么就是先放下不管，等你有了时间再说，以此为满足。事情到这里就可以了，可是却要专心致力于你的属灵工作。遇到疾病临到，人感觉软弱无力呢，那就点上自己的灯，求主赐给你这样的应许，继续推进上路。再比如遇到所应许的文具迟迟未到呢，尽你所能因陋就简，千万不要自勉自怜，倒要奋力推进。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可能会没有特别的漠视，没有特别拯救的神迹，没有神的特别干预。然而当整个事情过去之后， 你若回首往事，就会对你的能力所做出的成绩感到惊讶。当你站稳回顾并抓住上帝的应许时，就会赞美说，神的手在我身上有何等大的能力，而之前我却一点儿也不知道。我坐在那辆旧卡车上，回首两年征战中缠绵不息的小困扰，最突出的，叫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主扶助我的慈爱。我心里轻声地向主发出那句古老的言语说，主啊，我爱你之深，就好像需要每天这最安静的、最与你同在的时刻。朋友，你看，这就是诸多小困扰这一整台大戏。神在这样的情形下，就是在每天最安静的需要中与我们相遇，他一定有新的话语、新的甜蜜或交通，帮助我们进到那得胜之地。当得胜的惊喜临到我们时，你我才会轻轻地说，主啊，这不是我里面的东西，是你每天里在那最安静的时刻为我预备的最丰盛的恩赐。要回国度假了，当时离开中国的唯一方法是从空中飞越牛驼峰、喜马拉雅山去印度。直到那时，我们才发现，原来这条文明的飞行路线正好飞过我们所住的傈僳地。只因从上往下看，甚至还可以看见一艘艘的小渡船呢。我们进入了天气炎热、难民堵塞的印度。那时候，也就是1944年10月间，第二次世界大战仍在激烈地进行着。当时并没有驶往美国的客船，我们只得以难民的身份和其他的愿意等着返回美国的平民挤在一起，接受当时已然困窘的当局所能够找到的任何交通工具。我们在加尔各答住了几天，在孟买停留了大概约3周，就上了一艘要返回美国的军用运输船。我们的行程和到达的港口都必须严守秘密，甚至秘密到上了岸还不知道是到了什么地方，一直等着看到旅馆的招牌和街市的路标，才知道自己究竟到了哪里。上了船以后，智英就被送到男性平民聚集的通舱里，每天只能来看上我们2个小时。我和小蛋伊里以及其他的妇女则住在高级船员的船室里，床铺分了3层，没有通风的舷窗，船上的电影院正好就在我们的门外。他们每天晚上都要放映2场有声电影片子，所以那种爵士乐和嘈杂的声音一直会持续到半夜才停止。上船后不久，所有孩子的母亲们就被叫到一个高级船员面前听训，他实在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告诉我们说，我们能获准上船只是为着慈善救济，这艘不是客船，没有供婴儿用的住宿设备，没有婴儿食品，整个船上也没有为婴儿预备的安全甲板，有的地方甚至连栏杆都没有，所有的甲板都有敞开口子的大毛链洞，小孩子很容易从这些链条洞中掉到海里去。如果你们的孩子掉到海里去，我们是不会停船把它捞起的，我现在可是告诉你们了，所以到时候你们可不能为这个要求我打捞。我再说一遍，做母亲的各自要负责看守着自己的孩子，出了问题我们是不负任何责任的。他大声地对着我们说着这一切。船上没有更衣室，只有普通的洗脸盆，我们要和船上的军官们一起吃饭，可是要分2次，所以每次必须得在半个小时内吃完。我们先要排队，好能及时入座，分秒不差。当他训话结束之后，没有一个人敢向他求情，大概这就是他说完这一切之后要达成的目的。小蛋伊里那时候大约15个月大，刚刚蹒跚走路。我们在海上走了1个多月，大概36天，一天3次排队吃饭，我都得抱着他。可是小蛋伊里又那么沉，把他放下吧，他东倒西歪的不停地走动，你总是得把他拉回排队的队伍中， 使人疲惫的就像抱着他一样。船上派发给他的一盘军官饭，大块的肉排和炸薯条等类的食物，小孩子的肚子感觉疼痛或不舒服，原是在所难免的。我不止一夜地坐着摇着他，免得他哭闹，搅得别人不能入睡。白天时刻看着小蛋椅里，免得他靠近那些张着大口的毛链洞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给他洗尿布时，还得一面监视他不离开我的视线。就这样的节奏过了两个礼拜，我觉得自己支撑不住了。记得当时有一天正排着队吃饭时，头就开始晕，全身感到没有力气。我心里再次呼求说，主啊，我可怎么办呢？就站在这儿等着晕倒吗？现在主本可以摸我一把，就像他19年前在芝加哥的饭店厨房里对我所做的那样，可是这次他并没有那样做。这时一个声音在我身边响起，这可怜的妈妈带着一个这么大这么重的孩子，得有人助她一臂之力。来来来，把这个红头发的小孩交给我吧。说着他伸出自己粗大有爱的手，把蛋椅里从我酸痛的两臂中抱走了。
我要敬拜你到永远，我要跟随你到永远，你的爱融化我的心田。这些年经历过苦和甜，狂风暴雨中你爱不变，报答你的爱我一生不改变。我要敬拜你到永远，我要跟随你到永远，你的爱融化我的心田。这些年经历过苦和甜，狂风暴雨中你爱不变，报答你的爱我一生不改变。不要放开我的手，紧紧带我走，天涯海角有你足够。不要放开我的手，永远不回头，这条路上有你足够。
近7年没有回到加拿大自己的家，桂林和智英带着小蛋椅里踏上了回家的路程。辗转才坐上的回去的轮船上，调皮的小蛋椅里让桂玲累得够呛。某一天排队打饭时，桂玲眼看就要晕倒了，这时天使降临了。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听众朋友，再会。
这些年经历过苦和甜，狂风暴雨中你爱不变，报答你的爱我一生不改变。不要放开我的手，紧紧带我走，天涯海角有你足够。不要放开我的手，永远不回头，这条路上有